欢乐的时光总是比较快的哈、哦，最欢乐的了，你们十分钟，嗯，好，我们谈完前面的两种哈、哦，随众随喜，再来就是随念随意念哈、哦，51页最上面哈、哦，第三种情况就是如果生前没有做重大的善业恶业。那也没有什么习惯性，因为没有接触佛法嘛。那他临终的时候呢，可能恍恍惚惚啊，啊，那不知怎么办好啊。那可能呢有两种情况：如果他自己忽然呢意念到善行，那也可能会趁这个善业呢往生善去。那如果他突然呢临终的时候呢意念到生前的恶行，那也许这样子呢也会往生恶趣啊、哦。所以这个导师说这一种人呢临终的意念显得就非常重要啊、哦。所以临终的时候，如果当我们临终的时候呢，如果能够呢为他说法，第一种情况，第二种呢为他念佛，第三呢说起他生前的善行，提起他啊以前做过什么善行，那如此呢能够让他善业引发善业来受报。所以临终的时候，如果我们要让他意念起善行，这个其实我好像前面几堂课有跟大家说，像大家如果在外面有认识一些朋友啊，或者是同事，他不一定学佛的哦，或者是乃至其他宗教，我们要度化众生，乃至要让社会比如说比较平安，比较善业圆满，其实呢他我们不一定要他都成为佛教徒，这个大家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哦。我们不一定要说他不是佛教徒的话呢，那我就不度他啊。那在这些经教里面呢，其实就有提醒我们，就是我们要度众生呢，其实都希望众生都在善趣，因为善趣当中不受苦，不受苦当中就多了一份听闻佛法的机会，所以呢只要往生善趣，我们就达到最低的目的了，明白吗、哦、所以你看，我们如果是说要劝一个没有学佛的老太太，我们去安老院啊、哦、去那医院慰问啊，临终啊，那我们如果要跟他说法的话呢，不一定要跟他讲说我们释迦牟尼佛说你要三皈依要五戒，否则呢你下辈子呢不晓得会轮到哪里去，人家听了我都不知道你讲什么哈，请你离开哈。所以我们要传教哦，有时要有善巧，所以呢我们要跟别人劝发他们的善行怎么样呢，就是如果我们到医院去当志工，我们看到人家受苦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慰问说，哎，你在病痛的时候啊，内心有什么烦恼吗？如果他说当然有啦哈、哦，我们都是身苦心又苦嘛，凡夫都是这样嘛，但是呢你就跟他说，其实人可以做得到怎么样呢，身苦心不苦的可以做得到的，那你就可以讲那个故事啦哈、哦。所以其实学佛修行哈，释迦佛也跟我们讲，我们这个报体不报都已经报了，啊，不好看都已经成为事实了，啊，那我们就要接受事实。那接受事实的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呢？啊，我们要怎么样？啊？你们只是这样，我都不知道你们这样是讲什么啊？听不懂，看不出来。吃苦了苦，好、哦，吃苦了苦，嗯，还有呢？所以你很愿意吃苦了哈、哦，嗯。所以我们其实，比如说要度化一个没有学佛的人，我们只要能够在他临终的时候引发他善行。啊、他也许病痛很痛苦，烦恼升起，但是我们说如果是说先不要说身体的病痛，尤其是我们遇到癌症、哦、遇到绝症的人，你说要有办法安慰他，除非我们真的很有善巧，否则很难安慰他的。 他一定会 跟你说，你又没有得癌症，你怎么知道，对不对？除非你得过癌症啊，我讲你讲的话我才信你啊。我们凡夫都是这样的哦，所以有时没有办法的人，我们当然尽力而为。那有办法的话，至少说像这里所讲的，我们劝他一起，就是说曾经做过的善行，乃至呢他也许没有做过布施，那我们就故意呢提醒他说，那你现在呢还有正念，那我们呢都是帮人家做善事的一群啊，那你有什么可以做布施吗？你的旧衣服啊不要穿啊，或者是呢有什么文具呢，也我可以帮你去寺庙做布施，好去孤儿院做布施。那如果他愿意的话呢，多少我们让他升起这个善心，至少他曾经起过善心。我们如果在医院看过病人呢，大家就知道，我们要让在病生病当中起善心是很困难的。大家有生过病应该都知道哈，你说生病的时候呢，要念佛。病到你胃痛滚来滚去的时候呢，你就说还是赶快去打点滴好哦，医生比阿弥陀佛还有效一点哦，念到胃还是痛。那这种情况的之下呢，不是说佛菩萨不感应了哈，那有些时候呢是我们业障太重啦啊。当然如果是我们就是说我们临终能够一起自己的善行，这个是对我们往生善趣是有帮助，绝对有帮助。 OK， 所以净土宗导师说临终助念呢，其实也是属于意念的这一类，就是希望呢在临终每一个众生都借助阿弥陀佛的一种名号跟经意呢一起这个正念，而不要让恶法升起。但是导师说这个是属于意念的一类，那如果是属于众业跟属于习惯性呢，有时临终助念也帮不到他，因为业力太重了，太重了，重到呢他临终的时候呢会看到很多鸡鸭来找他，他看到满地都是鸡鸭要来跟他索命，他根本不相信三宝，因为他觉得相信那些鸡鸭还是每天在他眼前出现。这一种重恶业有时他临终的时候都颠颠倒倒，已经是失去理智。那这种情况我们要用这个念佛，有时就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有效，因为业力太强大这种人。那如果遇到这种的话，我们要怎么帮他？在家里回向给他就好了，是不是？当然了，这个也是啦，不过把他的东西布施出去，他不愿意也帮他哈。当然了，这个也是一种，我们前面有讲嘛。当然像刚刚班长有讲的，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他不听我的，但是他听家人的话，听他跟他欢喜响应人的话呢，那我们就跟他的家人讲，透过他家人去劝他啊。所以我们度众生不一定都要自己出面的，明白吗？像佛陀你看，有时他也渡不到人啊，渡不到无缘人的时候，他就叫阿难你去他假设你去啊，这样。因为呢众生的缘分很奇怪的哦，真的人跟人之间的缘分好奇怪好奇怪，他就是听这个人的话，他就是不听别人的话。所以呢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要善观因缘嘛，才能够呢一切如意嘛。那你不善观因缘呢，苦恼的是自己而已啊。所以比如说我们的身边人啊一直都不听我们的劝告，那我们就想办法，他最听谁的话？如果他最听他的阿嬷的话呢，我们就游说他的阿嬷呢来劝说服他不要这样子的习气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有时要有这样的善巧的哦，比如说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怎么让他提起善行呢？他不听我的话，但是他听小孩子的话啊，你就叫那个小孩子去跟妈妈讲，这样子，明白吗？要有这样子的善巧。所以导师说我们很难预测我们临终的时候呢都是不是有这样的福报，有人跟我们说法，有人跟我们提起善念 所以呢我们用功做布施做功德还是平常就要累积，这个比较重要啊。好，第四，由业往后有，后有呢就是来生的生命的存在又叫后有啊。众生在生死当中是不得自在的，所以我们如果解脱的圣者就叫观自在，有没有？哦，凡夫都是不得自在，叫不自在，哦，叫不自在。那观音菩萨叫观自在，哦，那凡夫都听有业力的摆布，所以有时我们啊，承受一些业力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感觉我们都力不从心？比如说你看，不要讲什么，我们胃病，我们过去是不晓得造了什么，今生一出生可能呢长大过后胃病都一直带在你的身上，你就脱离不了这个胃病。那对于这一种我们这一种苦啊，这一种业力的承受的时候，有时我们啊尝试过任何方法都没有办法改善的时候呢，有时我们对自己就没有信心了，有没有？我们尝试到一段时间，乃至呢岁月已经老了，我们对自己呢乃至对三宝呢慢慢就没有信心。所以这一些我们要看得清楚的话呢，导师接下去有跟我们说，其实生死业力的轮回虽然有业力在主宰，但是现在的生命如果呢我们在结束之前那因为如果我们还没有了无明的话呢，后有会继续这样的生死死生不断的延续呢，导师说也要有一个认知，就是绝对绝对我们要肯定我们这样子的业力当中没有一个灵魂，没有一个我呢带着这种业力去轮回的啊。那这一种关系呢是非常甚深，不容易明白，所以导师举了两个例子哈，以限量来证实，就是限量呢就是体验体证道的正量，就是由业感报死生相续呢，在圣者来说是毫无怀疑的，特别是得了天眼通的人啊，他看得非常清楚啊。可是一般凡夫没有清净的智慧，没有天眼，那死生前死后呢不免黑漆一团，什么也看不到，那当然是会害怕啊，不相信。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依佛法修学得到这样子的清净智发天眼通，亲自证实啊，证实这一个问题啊。所以前生跟后世的问题我们如果要证成导致就不是导致现代人很多人都用一个譬喻说，我们现在是由父母生下来的嘛，对不对？那父母应该也有父母生下来的啊，那我们看不到的历代祖先他有吗？有吗？有啊，虽然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印象当中一定都会承认。为什么？因为我们用我们自己是由父母那边来的这个推知，我们就可以相信我们是过去有无始的生命啊。那当然这一种呢还不是真正像这里所讲的，它是一种推论啊。这个生命它的延续呢非常不容易彻底的了解，所以导师在一些著作里面呢就说，生命跟生命的延续呢后面会有提到薪火相传的譬喻哈，但是其实真正要谈呢，导师说这个还是甚深不容易明白。所以在导师其他的著作哈有提到说，我们一生一生里面一生一生里面的轮回啊，我们有生命不断的延续嘛，对不对？那这样子的一个业力的延续呢，这种情况导致说，那它就是相续，只要我们还没有解脱，它就相续，然后它是不会断的，这业力是不会断的。那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呢，在凡夫来说乃至在圣者来说，它是非常相似什么呢？是常，它好像呢这个业力呢是不会变的，一直延续下去。但是这一种呢它只是一种因缘法业力的延续， 第二呢，在每一个生命当中，因为它都有身心的和合而产生嘛，所以在这个五蕴的当下呢，也都有相依。相依什么呢？啊？什么去了？看一下，五蕴哈，都当下都是色受想行识相依合成，所以呢，它不是有一个长恒不变的我哈。那这样子情况呢，每一个有情的当下啊，业报升起的时候呢，感觉就好像一个依。有一个主体存在啊，但是这一种它只是相似而已，似常或者似一。那如果我们了解无常的话呢，其实时间，站在时间上来说，它必然是无常的，有过去、现在、未来，所以它必然是无常的。那每一个业报的当下，它又是无色受想行识乃至物质跟精神的和合。那在空间当中，每一个空间它又显示了什么呢？无我。好，所以在一个生命的流转当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无常跟无我呢，其实是透过我们有情的身心业力的相续。站在时间上来说，它有过去、现在、未来。那站在每一个有情空间的当下呢，一个主体性呢，啊，色受想行识这个主体性来看呢，它又像是呢一个我的存在，一个一的存在啊。但是呢，它只是一个五种元素组成，它因缘消散呢，这个主体又消散了啊。所以在这当中，我们怎么能够看得到无我？怎么看得到无常？这个是要透过修行的。啊，那这一点我们往后呢都会不断的提到这个重点啊。好，再来就是我们如果要知道我们过去世呢造了什么业啊，未来会得到什么果报呢？古德不是有一个偈颂吗？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就是我们今生哈，你看啊，如果是长得哈都是凶巴巴的，可能过去世呢就是母老虎。啊，如果你很慈祥的哈，过去世可能都是菩萨化身啊哈，所以那预知未来果，今生做者是啊，我们今生做什么呢？那未来就会得到什么果报？所以其实。你说我们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我跟你讲哦，每一个众生都清楚得很，心里都有数的哦，只是准不准而已哦。你承认吗？承认。我觉得我们虽然是无明愚痴凡夫，但是我们还是蛮清楚的，因为我们所造的业力哦，我们自己最清楚，没有人比我们了解自己的啦。纵使我们结为夫妇哦，相依为命，还有 一家人啊等等，这种亲姻亲缘，但是呢怎么亲密都好，最了解自己的还是自己，还是自己。所以呢业力多少哈，记账自己最清楚的，根本不用文字记载，记在脑海里面啊。所以自己心里有数哈。那这一些其实在佛法里面呢有讲到说，我们预知过去是是什么呢？啊，这个其实过去了也让它过去，未来对我们比较重要的哦。如果照价值观来看的话，未来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在南传哈，有一种修法，它能够哈教我们观生灭，生灭观哈，能够让你推到哈你过去是什么的哦。你会想到说，你过去是会什么？为什么呢？你造了什么爱取会导生你的业有轮回会产生这个模样的你能够推知，推到前生你能够知道。那你现在所造的爱取，你会引申下一世的业有是往生哪里呢？欲有色有无色有，你要往生哪里呢？这个也是看我们今生的爱取无明而决定的。哦，所以我们今生如果都有修善法修善业哦，善的习惯性让它串习哦，我们可以推知我什么时候会真的出果，什么时候会真的出地菩萨，你也可以大概推知的哦。 那我们如果都推知不到，就是证明我们也心里有鬼了，不够真诚了，那所以就假假的算不出来，师父当然算不出来嘛，因为你没有用功嘛。所以这个南传的禅法也蛮有名的，蛮有名的。但是 这是其中一种修法了哈。OK， 所以生命相续呢，接下去导师就举一个譬喻说，薪火相传。在谈薪火相传呢，其实《阿含经》有一句话也是在谈薪火相传的意义，它非常非常有名在《阿含经》，大家可以背起来。以前我在听这个经文的时候听过后呢，我就背起来，因为我不懂嘛。我就到处去问人家它叫做此运此因都一样此运灭疑。我们这个身心如果灭掉因缘尽了灭疑，那就异因相续，别的运呢又会因缘和合而生起，那异因呢它就会相续，因为我们没有证得解脱业力会继续轮回。但是这当中有一个关键叫做呢，它必然是有业报，业报是不失的，但是呢它而无作者，它是没有一个主宰的灵魂在主导的，有业报而无作者，这个在阿含经里面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段经文哈。那这个我们到三圣共法的时候还会不断提这一种含义啊。那这个我们没关系，我们现在先种一个种子啊。哦对啊，
差那么多，
有业报而无作者无了哈。那谈到第五项，心火相传，心境火相传，火相传这个是一个譬喻，譬喻。那庐山慧远大师也曾经引用这样子的譬喻来形容死生相续的道理。那这一个呢其实不是很难，导师说很难，但是这个譬喻其实它我们如果大概能够理解，其实能归纳出它一些要点。导师说如前心，就是前面的心燃烧发光，等到呢心静火熄的时候呢，又燃烧到另外一个心，火又会旺盛起来。前心不是后心，后火也不是前火，但是呢这两者之间却有密切的关系。那这等于说什么呢？第二段文52页第二段，前生的生命活动停止，又展开新的生命开始。前生不是后世，那后世 决定是依前生的业力而来，所以从死到生，时间跟空间它是有间隔的。所以我们佛教不是有一个语词，大家有听过吗？叫做隔音之谜，有听过吗？隔音之谜就是每一个五蕴跟五蕴的中间它有时会隔一些时间。你看像经典我们不是有记载说有一些众生呢，他一死，他如果有重善业或重恶业，他下一秒他就到那个善区或者恶区去了的，立刻就去了，他这里一断气，他就立刻就去。但是如果是有一些不上不下，像我们这一群人都是这样，不上不下要拔河的人，他也许呢7天14天最长49天。所以呢有人呢就认为说这一段时间的众生叫做中阴身啊，中阴身。但是呢有一些像南传，他们不承认有中阴身的，他认为那个就叫鬼的啦，那个就叫鬼，不叫中阴身啊。 那只是说他当鬼的这个阶段很短，像一些论点哦，他还有形容那个中阴身的模样呢。像布派的论点，他有一些形容哦，他像一个六岁的小孩子，六岁的小孩子，然后呢，他身体会发光，白白的、亮亮的，这样子多，然后他会飞行，这样，嗯，这个是中阴身哈。大家如果看到的话，不要吓到啊哈，他就是中阴身啊，嗯。那藏传有不是中阴救度法嘛？啊，那这些就是后来演变的。当时《阿含经》没有谈到说中阴去救度了哈，嗯，这也是一种慈悲行的哈。所以中，因为它每一个五蕴的和合都有时间的相隔，所以有时我们过去所造的业力，等到今生，你看。等我们能够懂事的时候，有时都要十九二十岁了，对不对？真正懂事成熟，那你看相隔了那么久，我们过去所做过的业力，有时我们都记不起来。不要讲过去事，我们今生啊，昨天做过什么，好像想很久才想得出来哈。哇，看那个电那个连续剧，昨天他做到哪里啊？我一直想不出来哈。要看重播，看重播那个地方哈，嗯。所以有时间隔时间会让我们忘记很多东西，但是导师说如果要谈到相续呢，以佛法的角度来说呢，它有两种情况啊。所以身心的活动呢，活动就是业力，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显足显着的，显着的就是我们还活着，所以业力呢也会表现出来，善业恶业也会表现出来。但是如果我们死了，它就潜伏着，业力呢也会潜伏着，等另外一种因缘成熟呢，五蕴又和合的时候呢，它又成型，那它又要受报了，这样啊。所以这个就是业灭过去功能不失啊，就是这样子的含义。那导师在第二阿拉伯数字二那个地方也一样用薪火相传的譬喻呢，提到说如果因缘聚合的时候呢，他就会死灰复燃啊，他就会重新一个生命的开始，发起熊熊的火光。那这种过去的业力呢，因缘和合的时候呢，会产生新的生命，绝对是没有问题啊。但是这一种死灰复燃的火光不是前火，但是呢跟前火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为什么？因为我们凡夫还没有离开烦恼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执着这个轮回的主体是我，他只要有这个执取的话呢，那他轮回的话呢，他都认为呢有一个同样的人继续去承受这个业力的，继续去承受这个业力啊，所以呢他的关系必然是很密切。但是在佛教讲呢，他不讲说是有一个绝对的灵魂主体啊，它虽然是每一个因缘聚合的时候，每一个五蕴身心还是要受报，但是呢绝对不是同样不变的一个灵魂哈。那这一点是跟其他宗教比较不同。那谈到后生跟前生，后生跟前生的行业有关哈，因为后生不是前生呢，所以彼此有关。那怎么有关呢？那这里过去的行业有关，这个是怎么解呢？这个要谈到一点点十二缘起哈。我们下学期谈到三身共法的时候呢，会解释十二缘起啊。那在十二缘起之其中，我们第一个是无明嘛哈，无明过来呢行啊，那。先不用背了哈，我知道大家很会背啊，理解意义比较重要一点。无明呢，相对于今生我们烦恼现起的时候呢，现出来的就是爱跟取，爱还有取，执取啊，爱就是贪爱嘛，取就执取。那行呢是什么呢？它就是让我们呢对应到下辈子，今我们这是过去的行嘛。行业嘛，啊，行业过去的行，导致我们今生有五蕴身心。那如果我们爱取 圆满它的话呢，那我们下辈子的有就会产生，对不对？那我们也是叫做业有，业有啊。那有就有分欲有、色有、无色有三界有嘛，对不对？啊，那这个到底跟行业刚刚有讲到嘛？哈，前生跟不是后生，但是呢，前生跟后生它是跟业行业有关的。老师的文章里面不是讲嘛？哈，跟行业有关，就是说过去的行业，不，现在我们要谈的。我们现在所要了知的行业其实就是过去的爱取嘛，过去的爱取那它造下的影响力呢，它就成为今生的行业，行业让我们会导致呢投生。那如果我们今生的行业呢没有办法改善，那继续呢造这个爱取的话呢，它也会让我们继续去产生这种后有，就是继续去轮回到欲界啊、色界啊、无色界，明白吗？哦，所以他这个业有啊，这个行业就是我们所造作的行为哈。那这个行也有人翻成就是主要就是造作的一个动力啊，也叫思心所。我们前面不是有提过吗？哈，所以这里的行呢，它思心所呢，如果我们在爱取当中，乃至呢。就是不是爱取了，就是在我们行业当中，它可以分善的心所跟恶的心所。那我们如果行这样子的业的话呢，我们造作善业的话呢，我们有也许我们就到善道。那如果我们造作的业力呢是恶的话呢，那我们下辈子的有呢就是往生恶道，明白吗？哦，所以这个我们前生跟后世呢，乃是今生跟来世呢，它决定就在这个行业有关啊，意思就是这样。那最主要造作的哈，你看我们为什么会升起善呢？我们升起爱跟取，我们有这样子念头哈，我们要行善法，虽然是善法欲，但是呢它还是在三界当中的。所以呢，我们只取这个善要去做的话呢，这种还是属于善，会往生善去。那如果我们爱取的是恶的话呢，那当然它就往生恶去，因为它都在三界当中，所以善恶其实还没有真正离开三界的。如果真正解脱烦恼的话，它这种都要离开啊。不过导师继续下面有讲哈，不过这到底是比喻，越佛法来说，过去的业力呢，如果在如幻的法空性当中，本不可以说有时间空间的间隔，只是因缘和合。因缘和合就好像导师举例说，就好像人经过父精母血的和合呢，友情就产生啊，所以时间跟空间它只要因缘圆满，新的生命就会产生。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哈，看到这种道理，其实我们就要相信因缘，像导师所讲的，就相信因缘。相信因缘的人呢，他自然会相信因果啊。那相信因果呢，我们就能够做到呢，能够自在。为什么？我今生会受到这样子的业报呢，肯定是跟过去世是有关的，但是这一种不是消极的承担而已，好，那他还要呢改善下辈子的话呢，那今生就要努力。所以你看到，我们真正一个自在的人，他是顺进来的时候呢，他会怎么样呢？会喜受，会欢喜的接受。逆境来的时候呢，要怎么样呢？啊，能够欢喜受啊。所以你看到顺境来的时候是要喜受嘛，欢喜的受嘛。逆境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忍受啊，这么简单，要忍受嘛哈。嗯，这句法语很好。顺境的时候呢，要喜受。逆境的时候呢，要忍受。嗯， 我们只要忍受，其实你看哦，任何东西我们能够忍过去哦，其实它不会造作新业的新的恶业啊，因为我们忍过去了。啊，有一些东西，你看我们升起心里面升起了一些挣扎，你只要稍微忍一下，你不要骂出来，其实就不会造口业了。你就稍微忍一下，你看我们不骂出来哈，人与人之间就结了少一点的恶业。我们其实要做忍受和忍耐，还真的不容易。我们不骂出来，不开心的哦，闷在心里好像闷什么这样子哈，很闷烧锅哈，会把整个人都闷熟了哈。所以有时还是要讲一下，但是这个都是其实都是惯性来的。这个其实我们稍微忍耐哈，苦的可以忍耐的话，我觉得烦恼起来能够稍微忍受一下啊，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喜欢的东西，我很想买，我怎么能够呢？看到这一种贪心升起的时候，我怎么忍受它呢？你说，哎呀，非买不可，因为刚拿到薪水啊，不买对不起自己哈，那也对不起老板啊，他要做生意啊哈，他这个月就没有钱赚了。如果我不买，很多借口的我们哈。那如果是我们稍微忍受一下，其实很简单的哦，你知道吗？你就是走到你说啊，我待会回来再买。通常你看我们只要离开近哦，一下子哦，你再回来看哦，你就说啊，这个没什么啊，好，搞不好好戏还在后头哈，多逛一些。其实这种念头，其实我们稍微忍一下，其实很多烦恼也一样的，我们稍微忍一下哦，它就过去了。因为我们太多无始无明，太多无始的这种情况要我们亲身经历，我们如果天天都那么不自在，其实不开心的还是自己的。你看像导师前面所讲的，前业未清，今生又累积那么多，你看这个，我想现在的人很容易理解，前债未清，旧债未清啊，新债又来哈、啊、这个用譬喻业力不错，嗯，大家好好的记住哈。所以我们真的是相信因缘的话呢，因缘只要我们没有解脱，我们相信因缘哈，它因缘成熟，它还是会抱的另外一个身心主体会产生。但是如果我们保持它善念，我也相信因缘善有善报，它一定会往生善去的。那当然我们的愿心哈，就要身心学佛过后要常常发愿，就是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呢下辈子继续亲近三宝，这个是很重要的。有愿的话呢，有时我们真的不管我们今生做了什么恶业，有时我们临终的时候有什么状况也不知道，但是在正念正知的情况之下，我们真的多许一些这样子的愿，我们多许这种愿呢，能够让我们产生善心所，善心所啊、哦，所以呢，纵使参加一个什么活动啊，慈善活动啊，好、哦，或者是放生啊，也许不是有什么了不起的动作，但是呢，那个时候让我产生善心，我都愿意去参加，这个就是对了啊、哦，嗯，好，继续，这个是第三个世间正见。就是有前生有后世，第四个最后一个世间正见就是有凡有圣，生死常相续，圣者得解脱，于自福拓意，生性勿疑惑。就是这个其实没有很难啊，就是我们正见了有这种过去现在未来有善恶，那我们更要相信呢，如果我们要去向光明，去向究竟，那一定是有凡夫跟圣人的差别。那圣人呢，就刚刚我所讲的哈，佛陀其实在阿含经也有说，身为有情，他一定会经历八苦，生老病死等等苦，求不得苦哈。但是呢，我们要做到身苦心不苦，这个是学佛应该要有的目的哈。你不要说师父你讲圣苦心不苦，那 我饿的时候呢拼命吃，虽然身体很苦，但是我心不苦，还是继续吃，因为很好吃啊，这样子就不行了哈。嗯，那能证见有善有恶啊，有业报，有前生后世，这个是难得哈。那当然要认知有圣者，那更加的可贵。所以我们如果是不相信有圣人，导致说我们不觉得说人生就没有希望了吗？因为这一幕一幕的悲剧如此演下去的话，那还得了，对不对啊？所以导致说我们要证见有凡夫有圣人，真正的圣人当然我们现在要遇是非常困难，但是呢我们如果多多亲近善知识好的朋友，那我们也能够呢啊，至少我们能够大家共造一点善业嘛。哦，我突然在这里又想到经典哈，有形容我们好朋友之间哈，有四种，有四种，很好，非常好。第一种呢，它叫做如花，花朵的花。你们这里有没有人叫如花的？阿花，阿花有没有？没有啊。这一种朋友呢，他就好像你看哦，我们看到漂亮的花，女孩子啊、哦，她一想很想再摘下来呢，插在头上，对不对？或者是拿来供佛，对不对？摆在自己房间。那如花的朋友，为什么说如花呢？就是我喜欢的哈、哦，我喜欢的时候呢，就拿来摆在我的房间，摆在我的心里。但是呢，它凋谢的时候呢，怎么样？丢掉。啊，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朋友哈啊，就称他为如花的朋友啊。第二种朋友呢是如秤，秤呐 啊高低那个秤啊，就是呢你给我半斤，我就对你八两。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啊？多得很呢哈，嗯，你过年不送我礼，我就是等啊，你不送我就不送你啊。第三呢，如金，金啊，金，黄金的金。我们如果靠近，你看我们如果走到一个黄金卖金铺里面啊，我们也会闪烁到身上很多金，有没有？金金。那这种呢，就是他要找的朋友呢，能够照耀自己的，让自己闪闪亮亮的，看起来很炫耀的。好，那一种啊，铜，那叫什么？烂铁烂铜啊，这种朋友他就不找的了，所以他去找那种好的，能够照耀自己。最后一种朋友呢，如地，如大地。那经典讲了，为什么说如地呢？他呢，不管是鸟粪啊、鸡粪啊、哈、哦、铜烂铜破铁啊，他都能够容纳。山和大地，他也能容纳。这一种朋友啊，不管是好坏。你骂他什么他都无动于衷，就好像如大地一样平稳。这一种朋友啊，很可贵，我们很难找啊。你看我们要找一个让我们发泄情绪的人，你去哪里找？有吗？有啊，佛菩萨啊，因为他不会骂你嘛，你就拼命讲嘛哈。所以你看我们要找到这样的朋友还真的不容易啊，就是什么都能够忍受我们的啊，什么也能够呢跟我们分享。有好的，你看地能够长出花果来嘛，它也能够跟众生分享。这种朋友很难呢、哦、所以经典说四种朋友里面呢，如地的朋友是最可贵的啊。好，大家回去和统计一下，花有几种啊，秤的有几种啊，看你的朋友啊。不要如地的没有我哦，如地的没有呢，那就惨了哈。嗯，好，第二，生死常相续，圣者得解脱，就是无始轮回当中，在五趣里面呢流来流去，这都是凡夫。但是呢，如果我们经过修行，是能够得为圣者的，能够得到解脱。所以，经过修行，这个是关键。导师在谈修行呢，他谈完这种过后，他后面还会有提到修行。真正谈修行是从三身共法章跟大乘不共法章他谈的， 为什么？因为真正修行，我们一般人不是讲嘛，修行就是修正我们的行为嘛。我们的凡夫的行为有哪一种呢？身、口、意，对不对？修正哪什么不好的呢？修正意念，就是我们的贪嗔痴啊。口呢，妄语、恶口、两舌啊。身呢，杀盗淫妄啊。我们能够改正过来呢，就变成十善道了啊。那真正心当然呢，如果说你要深入的让这个心净化的话，其实它还是要修禅定、修智慧才有办法啊，破我执。所以最近我在看一个阿昌查的泰国一个禅师的他的开示啊，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叫修行呢？你看清你内心的每一个念头，你看得它清清楚楚，这个就是修行，这个就是修行。我们没有什么好求的，我们内心里面所求的有时期待太多，我们凡夫期待天气不要那么冷了，明天太阳出来我们可以去玩了，期待很多，那期待多相对的失望也会多，心不容易安定下来啊。休息禅定有这样子的功用。好，下一页53页。那导师说怎么才算是圣人呢？就是凡事能够升起无漏净智，能够产生这种无漏的智慧哈，体证法性真如的人哈，那就是圣人。圣人有好多种阶位，在三乘供法里面呢就有提到，至少有三乘。哪三乘呢？圣者、声闻、缘觉、菩萨或者是佛啊，三种乘圣人。但与凡夫根本不同的就是净智、无漏的智慧，还有正德法性。那什么叫做解脱呢？解就是解除，脱就是开脱。解除什么呢？解除烦恼，就是生死轮回的罗网。脱掉什么呢？脱掉这个六道的轮回啊，真正得到快乐就叫解脱圣者。第三，愚智福唾欲，就是愚就是愚痴的人啊，智就是智慧的人，福啊啊，福就是福是什么？系福嘛，脱就是解脱嘛，那两者呢不同，这个应该要深信勿怀疑。导师在底下有跟我们解释哈，凡夫跟圣人本来同样抱得有事之身，凡夫跟圣人啊都是有这个身体的，都一样要面对生老病死的，不是说圣人就不用生病的哦，圣人还是要病的，对不对啊？那凡夫呢，因为以无明为主，所以呢愚痴颠倒，系缚在生死当中不得自在。圣人呢以般若净智为主，那就能够呢处处自在，处处解脱。所以这一个凡圣的差别应该要深信勿怀疑啊。为什么呢？导师说深信让我们能够成就这种功德，我们才觉得说我们所要求的对象不是假的。如果我们不相信有圣人，其实我们修行要修什么不知道的呢，对不对？我们要成为解脱圣者啊，那才要修行嘛，不然我们学佛做什么？大家是礼拜五晚上是没有什么其他消遣的地方，所以跑来这里消遣嘛？应该不是吧啊，你不要让师父伤心死哦。所以我们来学佛法的人哦，都是希望解脱烦恼啊，不管什么程度的解脱我们都希望。那深信不疑呢，因为大智度论有形容说信心啊，我们对于佛法有信解，如什么呢？他有譬喻如手，如我们的手。他说如果你没有手的话，你进入一个宝藏，你没有东西能够拿宝藏出来，所以信如手，所以你进到法海里面呢，你能够捞很多法宝上来。所以信心是学佛的第一步。再来呢，信心很重要， 它如呢如什么呢？如牛的皮呀、啊。如果它不柔软的话呢，你折它牛的皮哈，你折它，它会破掉的。但是如果你先让它泡水，让它柔软，牛皮你折它，它可以做成滤水囊，有没有？做成茶壶啊，做成什么啊？所以信心呢，学佛的信哈，净信呢，净信三宝的信呢，在正信呢，在佛法里面呢是需要建立的。导师在三生功法有讲哦，要得到正信，我们说正信的佛教徒嘛，得到正信呢，其实是要从正见来的哦。很奇怪哦，他在三生功法的时候有提到这一点，真正的正信它是要从正见而来。正见什么呢？就是正见这四个啊，你正见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后世，有凡夫圣人。你我们有这样子的正见的话，我们对于佛法修行有正确的信仰，绝对不会怀疑啊。所以真正呢要有这样子的信心，其实是我们看好地图要走过去才知道走到那个地方嘛，对不对？那不然我们乱撞乱撞，觉得说我们可以撞到去成佛。我看释迦牟尼佛应该不是这样乱撞撞到去成佛，撞到菩提树下撞晕的，我看哈。所以是经过修行了哈。那佛的大智慧呢，就导师这里提到三明六通实力四无所谓十八部共法，这个我们到大乘部共法章的时候呢，就会提到这些内容。那第二，能够这样呢，就是奉行人天乘法啊。现在还不能够进求出世的佛法不要紧，但是呢希望我们呢、能够渐渐养成出世的法种，就是闻熏习啊，听闻正法，否则圣者与圣者的一切功德都不幸，这不但毁谤事实熏成邪法的种子，也障碍了自修的进修、自身的进修。那导师为什么会说一定有圣者呢？他第三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万事万物经过锻炼呢，他都能够改善改变他的本质，那更何况万物之灵的人呢？所以只要依法修行呢，铁棒呢磨成针，这个也不是假的啊。所以呢，其实他是能够呢提炼成用般若的智慧，能够提炼一个凡夫成为大悲大智大雄大力的圣者啊。所以这种信解呢，我们应该要有啊。所以其实真正呢，对于佛法认知到修行的重要性呢，其实在我曾经在那个正言上人的法语当中，他近似语啊，我有看到一个啊，不晓得是不是他写的，但是我印象中是他讲的一句话非常好，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佛道哈、要有这样子的认知，就是只要缘深，只要缘分很深，那就不怕来的迟；只要找到了路呢，那就不怕路遥远。啊，你不要说缘分很深，所以呢，我要娶了你啊，我要嫁给你，不是那个缘深啊。这里讲的缘深啊，我想正言上人也是讲，就是佛法。我们遇到佛法的这个深的缘呢、这么深的缘呢、那也许不怕来的迟啦啊、终于遇到了，那看到了佛道啦，看到了修行啊，多么的难走啊，多么的遥远啊，那路向有了，路标有了，那就慢慢走吧，总有一天啊会到目的的啊。佛陀会讲了，总有一天等到你哈、这样了 啊每个人都能够成佛是最好的了哈、好，我们这个礼拜呢就上到这里，大家有疑问吗？如果没有的话，大家今天要养成这个正知正见，明天呢才有好的结果。我今天要赶快赶回去啊、不然明天可能会大塞车。好，那我们回向。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